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有一个听众的案例啊，想请您给说一说哈。这个案例其实也带有一点点典型性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今天不是讲教育了哈，而是夫妻的关系。那这对夫
妻
呢，他们从国内出来应该有十年了，对，差不多十年了，然后婚姻也28年了，但是最近就是最终协议离婚了。说起来有点可惜哈，因为毕竟是28年的感情，所以太太呢，她的反馈就是说，想问问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太太因为她觉得蛮委屈的嘛，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女强女生比较强，男生稍微弱一点的一个组合。所谓的强呢，就是女生在收入上，在性格上。在能力上都比较强，特别是到了海外之后呢，因为是女生办的身份哈，过来的，把先生带过来的，然后女生就学外语呀，然后这样子过来。但是男生过来之后呢，这也十年了，就是他就是不学英语，也不学开车，所以这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嘛。那女生又要赚钱养家，又得不到一些她需要的一些支持，无论是情感上的安慰呀，情绪上的支持，还是说生活小事儿上，比如说家里出国办很多手续啊，各种事情啊，那都需要英文啊，然后去申请啊，出个门哪怕你买杯咖啡都需要去说话吧。那女生比如说她出去外出跟人家车一起走了，回来需要有人接一下吧，可是先生不会开车，她也不学开车。那女生说在5年前她就跟先生已经最后通牒了，你再不学开车我们就离婚了。然后5年过后了，先生还是没有学，然后太太就很火大，然后就说那我们就离婚吧。哎，男的也很犟哦，男的说离就离吧。然后就你说有多大的矛盾吗？陈老师好像也没有说打到不行哈，就是感觉上是女方的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觉得委屈，男方可能也过得比较压抑，所以也索性就不想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嗯，我基本上把这个案子的原委哈都讲出来了，所以想陈老师给说说看，这样的组合婚姻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
哎，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哈，也挺仔细的，我就听出了一个东西哈。
嗯哼，
一开始这个办身份是女方就是帮男方办出来的，对吧？
对对
，OK， 这个就是这个决定。我不晓得哈，是因为女方非常的强势，她觉得这样比较好，
她也想出国，对，她觉得这样对孩子比较好，所以她就很努力的出国。
对，这个都没有错。
而且哦，女生她原来她并不是说学霸那种，她的英文简直就是从零开始学的，她硬是考雅思给考出来了，就是她肯学，但是男生就是不肯学。
非常非常的辛苦嘛，啊，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得到一些成果，可是相对的对方的配合度啊就没有，但当然会非常失望，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就跟那个爬山一样哈，这个爬的不是那个比较坡度比较小的，爬的是很陡的山，那好不容易爬上去了。然后呢，也这个手脚受了伤，也挺累的了。最后一个人，他就是觉得，就让觉得没有看到该看的风景，就挺失望的嘛，哈。但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从基点上就开始啊，它累积了10年了。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当你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商量过？
比如说跟
因
谁
为，
去商量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中国到美国，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这要用中国话讲，叫
哦，
做漂
双
洋
方是
过
都愿
海。
意的，先生也愿意出来。
对，但是愿意出来的时候，这一句话那可是谁说的哈？因为您也不是当事人嘛哈。那这个有可能是您听太太说的，是吗？
对，我是听太太说的，转述的这件事
对，
情。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可能有一些误区。比较强势的人的个性呢，他有一种特点，就是。他会认为他认为的是对的，因为先生呢，他觉得反正你要出去这件事情，说穿了没有不对，对家庭啊，对孩子啊，这都是可能是比较好的，这个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在方式上，在那个内心的这个基点上。先生或许，如果先生觉得，反正这个家就是你说了算，我跟你讲，我不愿意也没有用，所以我也只能说好吧，我也只能让你觉得我愿意。这种情况哈，不是只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在很多这个亲子之间也会发生。很多小孩子，你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选这个系？然后最后你读了稀里哗啦，最后就不想读了。当初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他会告诉你说：“才不
他妈妈给他选的。
呢。”强烈的暗示。但是呢，父母嘴巴上面都说：“我尊重你自己的决定。”可是孩子说。我知道，我一旦我的决定跟你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我日子就苦了，我就惨了。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做得非常好的铺垫哈。不是说决定移民这件事情是错了，不是，而是沟通的方式，在这个沟通的方式上面。基本上我想没有取得一个太好的，就彼此尊重这个东西。那当然，你说先生没有瑕疵吗？先生当然还是有瑕疵啦，就是说他的这个沟通能力啊、表达呀，哈，那甚至呢，克服自己的一些个性上的弱点，可能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太容易，也没有很成功的做到，所以就。养成了他们之间的这种不是非常良好的沟通形式。你要说一个人愿意这漂洋过海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到另外地方，他展现出来的主动积极性，绝对不会是这位太太说他先生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一听，我就觉
所以，
得这基本上不是所谓的心甘情愿的愿意。
所以他的配合度就没有那么高。
当然就没有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再加上呢，有些人是这样哈，就是反正日子就这么过了，而且你反正也那么强势，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可能他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可能哈，就先生在表达某一些意见，可能跟太太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到最后都是太太这一方面的意见为主导。久了以后，男人啊还是挺需要有他自己觉得他能做主的那一面。久了以后，他就放弃了，那干脆他就破罐破摔了嘛。
讲到这儿很有意思哈，陈老师，常常是咱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哈，在一个家庭里，很多家庭是说，那谁的收入高一点，好像话语权这方面就会多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您认为这样对吗？
这个是现实上，我相信很多家庭是这样哈，但是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这样。 有一些家庭，他们夫妻之间懂得彼此尊重的，他不会认为钱这个东西代表一切，而是他们会站在道理上，觉得这样子的考虑是基于什么原因，是挺理性的哈，就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考虑，然后把这个原因大家很坦诚的、彼此尊重的把它提出来，那提出来以后。那就显而易见的，什么样决定是比较好的啊？或者是两者之间去做一点协调，compromise 一下，你退一点，我让一点，那比较两边都舒服的结果，它就会出来。这个不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也不是没有的。听起来很理想，但是这是可以学习来的。
所以，如果是女方特别强一些的话呢，那这一点就是格外的值得。去参考哈。
对，
好的。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的时间啊，陈老师该到了休息时间了哈。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朋友对这样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共鸣，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探讨的是一个家庭问题啊，夫妻的关系。28年的夫妻走不下去了，已经离婚了，所以也挺可惜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对这样的 case 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共鸣，想发表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陈老师，我们李先生在线上哈，我们来听听李先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分享。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又到下班时间可以聊一聊。那个，
好呀。
今天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上次有提过一个牧师，他两夫妻都在教会服事。那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跟先生说了：“我不想要再当牧师娘了。”那他听不懂，他最后就跟他明白讲：“我们离婚。”那他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了以后呢，那这位牧师先生呢，就突然之间就很 shock。他坐在屋子里面，打开了煤气炉，正准备点火，来了一通电话。加州这边的牧师跟他打了电话。问他好不好，问他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事做，他说他没事做，那这样的话你就到加州来吧，到我们的教会，然后他就没有点那个火，没有点那个火呢，他就来到了加州，简单讲12年之后，他们又复婚，那据说这牧师呢，只帮人家办过结婚，办过离婚，倒没办过复婚。这也是后来他们也学到了一个应该怎么按照圣经去做这个事情。好，那这个牧师呢，他后来在这12年当中，他回去想了他的原生家庭，他也在找他的原因，为什么会让另一半跟他活得好好的，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哎，我不要再这样子活了。”他后来就想到他的原生家庭，然后他说他自己是妈宝，妈妈什么事都做，那你就知道他不会洗碗，对不对？我也看过很多，也听过很多这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这个车子停下来了，没有人去开门，他不会下车 ，OK， 他也不会解开这个安全带。那还有的孩子是坐在餐桌上，你不过不帮他盛饭。他大概就是那一餐饭他就不会吃了，有这样子的孩子，那谁造成的？有的父母实在是太爱孩子，这个不让他做，那个不让他做，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上是我们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爸爸，爸爸是有里三皮鞭，无里皮鞭三，然后又常常不在家的船员。那人在海外，那他一定会想家，一定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是绝对有。所以呢，他的教育就是你看起来不对，因为他爸爸是跑船嘛，所以英文不错，要讲英文，要讲日文哈。然后回家看到他这个英文怎么搞的，哩哩啦啦啦，这个实在是太不行，皮带拿起来就抽了。那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一个严父，一个慈母，然后他说他自己是个妈宝，所以他之后，他跟我们分享，他回想了这十几年，他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认为是他的原生家庭有了问题。那这只是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很谢谢那一位牧师很勇敢的跟大家分享。其实他太太后来也又继续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又变成一个美好的家庭。不过经过十二年让一个走进婚姻，然后走出婚姻，再走回婚姻的一个故事，那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李先生啊，不知道他们能够复合，是因为这位先生他有做一些改变吗？比较积极的改变吗？
我相信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反省了自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人家不接受他，为什么他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他也不觉得他做错什么啊。我这样子做很习惯了，我家里面长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不洗碗啊，有饭就吃啊，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妈妈就 take care。 那后来他发现好像人家不是这样子啊，结果后来这个妈妈呢训练他两个儿子呢，是训练他两个儿子什么都要做，
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哈。
啊，这是两个很大的差，这是很大的反差，这两个妈妈是很大的反差教育儿子，是不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分享哈，陈老师把话题给您哈，两个类似的家庭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刚刚也想提的就是，虽然他们结婚28年离了婚，但是也有可能还有机会可以复婚哈，这个现象现在也是，
我也觉得
也是存在的。对对，因为毕竟你生活了28年，你怎么做，你回头一看，那个婚姻关系一结束，你还是会觉得挺遗憾的。好，
当然，
那刚李先生提的这个案例呢，挺好的，就是说，其中一方他去审视的自己，
反思了。
对，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位牧师可能也不会去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复婚才比较有希望哈，或者是复婚之后没有再离婚，啥事儿呢？你看啊，他刚刚说，因为他已经他的大脑里头已经有一个行为模式的有一个 model 在那里，就是很多事情他不用做，自自而然有人代劳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习惯起了某一种作用，看到他自己的太太在训练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如果那个习惯在起作用，他就会认为这个妈妈有一点点是不是太就是太不尽心尽力啦，照顾小孩好像有点懒啊，或者是为什么要对小孩这么严苛啊，小孩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假设这个坏习惯，这个旧习惯不能说坏习惯啊，这个旧习惯在起作用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夫妻之间又另外一种挑战。那并不是说这个挑战一定得造成到最后这个家破啊，不一定，只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察力、审这个自省的能力，比较弱，当很多挑战出现而我们忽略它之后，另外一边另外一方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事情，时间压积久了无处去用正常的方式好一点的方式去解开的话，那就会变成是委屈加上压力，久了以后很多人他承担不起，那就会再度走上他希望能够分开的这样的一条路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给这位牧师啊，这个 鼓鼓掌哈，就是第一个，他真的是好好的去看自己，找到一些愿意改变的自己的一些不让那些原有的旧习惯出现的太厉害，然后再压制另外一个人他努力的。你看妈妈她培养小孩子做家事，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在脑科学上面也好，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也好，很多专家都非常积极鼓励小朋友应该学会自己的一些自理能力。包括我们在医院，你评估一个孩子发育这么发展这么正常，里面就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叫做他是否有他在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那我们是会非常关注他的发展是不是有迟缓啊，或者是他的社交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哪怕他的数学考的是100分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上面它是不完整的。OK， 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对是很值得去关注，而且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尊重跟鼓励的哈。
好的，那我们又要到了休息时间哈。可是陈老师，我觉得下面想问您的休息过后想请您回应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妈妈们真的是都比较辛苦，又要带孩子，还得伺候先生，还有自己的工作。哎呀，难道这就是传统女生的一定要做的吗？要承担的角色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哈？不要搞得那么的辛苦，能够让双方呢都能够各尽职守哈，对家庭都能够 balance 哈，这也是一种智慧吧。我想咱们广告过后呢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好吗？难道女生们这么能努力能干，付出又多，这就自己应该的吗？还是说有些什么样的更好的办法哈，能够大家过得别那么辛苦？
我觉得呢，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呢也是一个很值得这个探讨跟学习的一个事情哈。我记得在很早期有一部意大利的电影，然后呢妈妈就跟这个女儿交代了一件事情。这个女儿呢当时穿的是婚纱。
哦，要出嫁了。
对，要出嫁了。然后呢那个妈妈就很严肃地跟她说哈，说你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一个家庭当中啊，这个女人哈当脖子就行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脖子转来转去的。
对，她女儿也听不懂哈，这是什么意思哈。她说啊，这个头如果要转，脖子没有转，头是转不了的。但是呢这个脖子啊，有的时候冬天呢你围个那个围巾你就看不到脖子了，或者是你这个衣服领子穿得高一点，那脖子显得就没那么重要了哈。你看你这个化妆的时候画的是脸啊，很多人是不会再去把那个粉扑到，但也有人会哈，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会去把那么多的粉那个脂粉把它扑在脖子上的，也就是女人去当脖子就行了，但是没有脖子头是不会转的。就是在告诉他说哎，女人不能太强出头，但是你要有那个智慧去，有很多的家庭的事情是女人要去主导的。为什么哈？因为我们研究过女性跟男性的这个生理，它的确是不只是结构不同，它内分泌也不同，它甚至有一些就是功用也不同，对吧？那女孩子你看她可能有一些小事儿，她眼睛一瞄她就看到了，男生呢他不一定看得到这些东西。那所以一个家庭他除了幸福往幸福的这个目标走之前，那个最基础的要求是什么？安全。所以你看安全那个安里头是女人，
女人在房子下面就是安。
对，所以事实上很多家庭的事情，这个如果你相信上帝的人， 我想要借用一句话，就是上帝他给了你这样的天分，给了你生理上，给了你这种观察力上面的很细腻的这些东西，那他就是要你善用你这些天分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安全，然后去创造幸福。所以你看那个妈妈她说，女人你只要当脖子就好，脖子还得承担什么这个头的重量，可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谁在主导，她妈妈的意思是就是脖子，脖子没有转头，没有转哈，头是不会转的。但是呢，你虽然负有这个主导的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可是你在表现的形式上你要低调一点，你不要事事抢出头，你不要让人觉得你那么强势。
好的，这听起来是挺不错的一种角色哈，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可是你要能做到恰如其分的做到这一点又不那么容易哦，你还要能够支撑你脖子上面的那个大脑，然后你还能够部分的掌控这个大脑。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我们摊开各国的我们叫做生命的这个余命哈，就是统计学的一个名词哈，各国的这个发布的数据大概都差不多，就是女性的寿命平均来说活得比男性要长。
要长，对，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她还富有了什么？富有了这个怀孕、养育、哺育孩子的这个天职，所以她在她的身体的结构跟耐力上的设计，那本来就是给你比较多嘛。
嗯嗯
嗯，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甘之如饴哈。我不是说男生都不要参与做家事，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天生女人就该吃那么多的苦，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有一种宗教上的说法啊，就是说当女人的因为业力比较大嘛，所以她在人间，这是某一种宗教的说法哈。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说法，也不管别人说的是什么，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听完了我相信每个人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在台湾呢，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书发表会，那个礼堂啊还挺大的，但是爆满。
嗯，
那主角呢是一位80岁的医师，然后他这一辈子啊不是只有拿一个专科医师，他拿了好几个专科医师。他不是只有处理人的大脑这个神经性的问题，他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他甚至还去研究了环境毒物学，比如说重金属啊，对人生活跟这个生命健康上的影响，非常非常努力。他到现在80岁了哈，每天规定自己要写1500到2000个字。然后每天呢骑个脚踏车，因为医院给他宿舍，他自己有一个小工作室，然后他还有自己居住的家，三个点每天骑脚踏车必到这三个点去巡视一番啊。
嗯，
这样你说他没有生病吗？有，他的身体也有某一些疾病，但是他把他控制得很好。不只是这样哈，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妈妈哈，也就是说妈妈年纪大了以后也会出现某一些事情会让子女被惊心胆战，但是呢用他自己的角度在解读他妈妈的行为的时候，你听完了你会觉得你已经笑到这个肚子痛得不行了。最后他在新书发表会上面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观察他自己为什么一次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又做这个哈，他不认为他是天才，他认为他一够努力，二够自律，第三他发现他是非常典型的过动儿。
哇
然后他的大女儿在这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因为他大女儿也在美国，他二女儿在美国，然后从美国回来参与父亲的这个寿宴，然后新书发表会，他的女儿在这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就很慎重的跟大家分享，他认为他们就是姐妹商量以后 认为他们在他们的父亲学到的人生宝典是什么，人生保障是什么，都不是钱也不是名利，而是他说出了六个他个性上他们学到的这个很好很好的点，比如说自律啦，比如说负责啦，比如说勇敢啦，比如说不怕挫折啦，比如说有恒啦，这样的东西啊，持续运动啊，他从父亲的身上学到这些东西。
陈老师，我们剩两分钟了哈，讲女生，一家之主啊，您讲的这个例子，可不可以把您的重点给我们大家点一下？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所以你想想看啊，一个医生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他最后说他是过冬儿。他的求学之路就很顺利吗？没有，他重考过哈，然后他在做各种不同的医治的时候就很顺利吗？也没有。有没有很辛苦？非常辛苦。可是他抱怨吗？他没有抱怨。当别人给他贴一个标签说他可能是过冬人的时候， 他自己接受，他不但接受，他去研究什么是过冬人，然后去善用那个过冬儿的这个优势的地方去做什么呢？去做自我挑战、自我学习。然后很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他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做任何事情有两个很重要的基点，他认为是一是如果是好事，他认为是神给他的鼓励；如果是一个很难的挑战，他认为是神为了给他更大的礼物而给他的一个考卷。然后他的这所有的长处都是拿来要服务别人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强势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你的天分，你可能想改你也改不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基点很重要，你想的是服务别人的时候，你就会谦虚，你就会温柔哈，你就会去理解别人的不足，或者甚至你会去考虑到别人的自尊心，所以你在表现上你就不会给人家有很大的压迫感。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点拨哈，陈老师，那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给我们的短信，给我们的热线发短信哦，我们可以在下次节目继续讨论这个话题，8882751628。那今天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